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屡遭关押酷刑等迫害，朝鲜族学员安英基含冤离世，79岁张云老人入冤狱，状况堪忧，15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安徽省官员落马被查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英基女士，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近24年的迫害中，多次被非法关押，遭受酷刑折磨，于2022年12月26号含冤离世，终年64岁。安英基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，还有眼底出血，并伴有眼压高症，在阳光下睁眼都困难，身体很差。1997年，安英基唯一的弟弟遭恶人图财害命，致使安英基的身心又受到极度伤害。在很短时间内，他的头发就变得几乎全白了，而且脱落过半。严重的胸闷导致他一夜一夜的无法睡好觉。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，又出现严重的恐惧症，害怕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也被害，成天心里忐忑不安。在这种绝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安英基从1998年起，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，为了活命，开始修炼法轮功。没想到仅修炼了一个多月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他不但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，连精神也变得开朗乐观了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感到神奇，所以很多人对他说：“好好练吧。”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诋毁、污蔑，并遭到打压和迫害。随之而来的株连政策也使安英基原本美满的家庭破碎了。因为安英基丈夫在公安局上班，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，公安局就向她的丈夫施压，让她丈夫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，迫使她丈夫做出要老婆还是要单位的选择。就这样，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中共的迫害破裂了。1999年底和2000年1月份，安英基两次进京为法轮大法鸣不平，反映法轮大法真实情况，结果两次都被延吉市国保大队非法抓回，并被延吉市公安局列为重点监视对象。2000年10月份，安英基被延吉市国保大队绑架，因他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在延吉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，又被劫持到了长春黑嘴子劳教所，在那里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，被电棍电击、殴打、罚站、强迫洗脑、强迫劳动等。2001年10月，经历百般折磨的安英基被释放回家。2006年2月，安英基在他妈妈的家中被延吉市610和国保大队警察再次绑架，被非法抄家，屋里值钱的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，10000多元现金也被非法抢走。在图门市看守所，安英基遭药物等迫害，瘫痪命危。2012年7月1号，安英基又被绑架到延吉市洗脑班，遭种种酷刑折磨。从洗脑班回家后，当地警察想控制安英基，他被迫离开延吉市，到外地流离失所多年。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，多次被非法关押，遭受酷刑折磨，多年的颠沛流离使安英基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，身体极度虚弱，于2022年12月26号18点30分在延吉含冤离世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云老人2021年12月被中共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， 被迫害致血压升高，今年2月10号吃完降压药后，血压仍高达220，目前他被送监狱医院观察。2019年12月4号，张元与女儿董梅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非法绑架，张元被非法拘留15天后回家，董梅被沈阳市审核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。2020年12月23号，张云被警察带走，说是做核酸检测。检测后，他又被带到派出所，不让他回家，说是第二天到法院开庭。警察经过一番请示后，天黑了才让他回家。2020年12月24号，张云到于洪区法院，没有亲人，没有律师到庭。非法庭审后，张云被绑架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关押。之后，于洪区法院宣称对他非法判刑三年，非法刑期从2020年12月25号至2023年12月22号。据悉，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为了在2021年年底前把他投入监狱，在未通知他亲属的情况下，于2021年11月分别给他做了两次手术，第一次给视力好的眼睛做了手术，那段时间他等于是双目失明，接着又做了另一只眼睛的手术。做完手术后，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五监区隔离。2021年12月21号，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，该监狱生存环境险恶，他眼睛虽然做了手术，但仍视物模糊不清，他的上牙掉落好几颗，下牙的假牙挂钩掉了，监狱的很多食品他咬不动，并有严重腹泻，身体非常消瘦。监狱还规定晚间上厕所需三人行动组一起去，他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，避免晚上上厕所，只好白天不喝水。2022年4月，张云就曾因迫害血压高到爆表，被送监狱医院住院。现在再次被迫害致住院，身体状况令人非常担忧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自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，官场倒查20年，倒查30年。安徽省就有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、政法委、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等官员相继被查落马。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，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、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，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、非法关押、刑讯逼供、诬告材料、非法监禁、实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。下面是2020年以来部分落马被查的安徽省各级中共党委书记、政法委书记、市长、县长、公安局长、检察院检察长、法院院长等。2020年1月4号报道，马鞍山市中院原院长宋志刚被开除党籍。1月7号报道，马鞍山慈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郎平被逮捕。6月11号报道，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王共伟被逮捕。6月29号报道，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、颍上县原县委书记熊德超被提起公诉。7月27号报道，安徽颍上县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李光亮接受审查调查。12月1号报道，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、主任丛辉被逮捕。2021年11月21号报道，马鞍山市委原常委、秘书长何志忠被双开。11月26号报道，淮南市原副市长汤传信被逮捕。12月19号报道，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徐慧东被双开。2022年1月22号报道，淮南市委原督察组副组长姚多勇被开除党籍。5月10号报道，安徽省巢湖管理局党委原副书记、副局长金成俊被双开。6月13号报道，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成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 10月10号报道，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、副主任王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11月4号报道，安徽省人大原常委、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李洪明被查。11月23号报道，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广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。20多年来，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，制造这一场场悲剧的大多来自中共政法系统。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，那些落马官员很多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，他们或主动参与，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，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。俗话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上天在记录着一切，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，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天地苍生在大陆也备受欢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3号。 A4 幅面的天地苍生二合一 A3 纸打印很受欢迎，用世人反馈的话说，一翻看封面和内页就觉得好了，幅面外观上很能打动人，看了一本就盼下一期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？以下是我们认识和实践效果的一点分享。第一部分，了解自己所发的。为了面对面发放时有针对性，读者效果更好，在制作和发放《天地苍生》之前，我也阅读了一遍，感到这本杂志充满了诚挚、正统和美感，没有口号和说教，没有灌输和强加于人，善意地说出事实，润物细无声，让人开阔视野，增长正见，自然就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，明白了无神论的荒谬，升起了对美德的向往。即使没有读完整本杂志，只读了其中的几篇，也有正面的收益，或增长一些智慧，或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我和同修在讲真相中发现，人们很喜爱这本杂志，看了封面和几个内页之后就表示想要，大概是这本杂志的善和美与人心底的善引起共鸣，给了他们更多明真相的机会。第二部分，发传单同修所忽视的丢弃。如果说20年前传单和小册子很稀罕，那么当今年代人的生活环境条件巨变，光怪陆离的世界让人的眼界见识日新月异，因此一些世人认为传单、小报、小粘贴几乎成了不正规、不权威、不可信、太寒酸、不光明正大、破坏卫生环境的代名词。记得在近几年的交流文章中，有学员建议发小单张的同修适当的及时回去检查一下效果，因为学员过一段时间就要在居民楼内捡拾一批传单，被住户扔在地上，而发传单的同修并不知情，过一段时间又来发一遍。尤其是这三年疫情的后期，传单被丢弃的现象比以前多了。当看到传单被折叠成很小发到住户门口，传单打开后很多褶皱，很多人确实感到印象，我和同修对此也有同感。当然丢弃传单的原因很多，但是传单的丢现象也应该让我们想到， 人们对真相麻木了，视而不见了吗？还是我们修炼人应该扩大善心和容量了？疫情以来，明慧 A5 真相小册子的编辑和排版也越来越专业了，更明显地针对不同的读者群。如果我们负责制作和发放的大陆大法弟子也能转变观念，在潜意识中不固守先入为主的想法，认为我去发过真相资料了，发资料时我也给世人发正念了，尽力了，你们实在不愿意看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而是开阔思路，做出更精美大气的资料，也许能更有效地唤醒世人。第三部分，改变观念，买 A3 打印机制作天地苍生。可喜的是，内容新颖平和的海外杂志《天地苍生》出版了。我们大陆学员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观念，做出一些突破，就可以打印制作出来，让世人看到并受益。这也是在配合当前新的形势吧。师父面向全人类发表了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我感到法正人间已拉开序幕，大法弟子更要努力给人创造得救的机会。A3 值天地苍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期盼的杂志，在大陆面对面讲真相中赠送给有缘人，效果很好。杂志的内容和外观高档的本身就向世人展示着法轮功的美好，令人耳目一新，让人珍惜和重视。买 A3 打印机时很顺利，买了一台 A3 佳能6880型号的打印机和联供，一共1700元，机器很好用，不仅能打印 A3 纸的天地苍生，还能用 A3 纸打印 A4 二合一幅面的册子。PDF 文档拼版后，以此出两本 A4 二合一册子。家庭制作天地苍生方便快捷，封面采用双面铜版纸，无边距打印。骑马钉装钉后对折，把杂志压平。最后在杂志的右侧用普通裁纸刀及美工刀稍微裁切一刀，就非常整齐美观了。每次打印几本，送完后再打印，不积压。所用的工具，一是直尺，透明有机塑料直尺，30厘米长即可，裁切杂志的右侧使用，尺子越厚越好用，裁纸时不跑刀。二，裁纸刀，几元钱一把。三，转头钉书器，可装钉骑马钉。以上工具学生文具店均有销售。第四部分，天地苍生为世人得救提供了更多角度。今年2003年1月20号是除夕的前一天，我拿着新做好的天地苍生出门找有缘人。一，我愿意看这个。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个乘车回家的小伙子，他看起来有些固执。为了不障碍他，我从第三人的角度为他讲了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、嫁祸法轮功等等真相，为什么要三退，人要顺应天理，保持善良。他认同并同意退团退队。之后我拿出最新的天地苍生第2957给他翻看，他马上说我愿意看这个，送给他后他高兴地放在拎包里回家了。二，原来是这样。路遇一名退休公务员，谈话中他说起中共疫情数据造假，我就给他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和造假宣传也是同样的手段，讲了自焚和1400例真相。他听后说原来是这样，然后我告诉他有一本海外文化杂志客观真实，然后给他翻看最新一期的天地苍生。他刚看了目录页就说哎呀，这杂志这么好啊。我说送给他看，他说这么好的书给我了，那我太感谢了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已经说再见了，他还在后面看着天地苍生连声说着谢谢。三，其实我家刚才已经走过去了。另一名路遇的穿着讲究的中年男士，他说疫情中有的人就是不染疫，他家楼下的住户就一直没染疫，不知道咋回事。我说也许人家是明白人，善良人。他说就是普通人，与一般人没啥区别。我说现在疫情还没结束，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还能安然无恙， 那才是胜利。我又说起东汉、元、明、清几个王朝末世的大瘟疫，以及邪党的末日表现。他最后同意三退，并说爱看书籍资料。于是我说有一本海外杂志，并拿出最新的《天地苍生》让他看。他从封面到目录看得很认真，又看内页，一边看一边说，真好啊，里面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图。说话间，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看杂志。走到了一个交通岗时，我说，杂志送给你，回家慢慢看吧。他高兴地把杂志放进包装袋中，说，其实我家刚才已经走过去了，为了看这杂志才走出了这么远，谢谢，我回去好好看。四，想了解生命的意义。之前我赠送《天地苍生》给一名本市医院急诊室的护士，她很高兴，说肯定会看的。这位女士还说，每天抢救患者很累，现在死人太多了，看尽了世态炎凉，生命太脆弱，想了解生命的意义。五，我就是有文化的。1月27号下午，同修遇到一位穿着航空集团工作装的男士在看新年灯展，问他是否想看揭露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的真相特刊，他说要。再给他之后又问他，法轮功创始人对全世界众生发表一篇文章，你想看吗？他说想看。于是同修拿出《明慧周报》A5 版递给他。这时航空集团男士无意中看到同修背包里的《天地苍生》A4 版。同修说，这本杂志得给有一定文化的人看。他急切地说，我就是有文化的，还说自己爱看书，已经声明三退了，想多了解法轮功真相。同修把《天地苍生》送给他一本，他接过去十分高兴，这让同修意识到《天地苍生》的外观是很吸引人的。六，博物馆里的画。1月29号上午，同修出门办事，背包里带了一本《天地苍生》。回来时，同修碰到一个正在散步的男子，同修判断此人有些极端，看来得用柔性的方法解开他的心结。于是同修拿出《天地苍生》说赠送他，结果他一看封面和封底就表示很喜欢。他说看封面像博物馆里的画，还说自己喜欢艺术，还说现在博物馆里的画都能动，不知怎么回事。他说儿子是美术学院的，画得很好。同修说，这里面讲了画中时空，讲文化、艺术和道德。他拿着杂志满意地走了。七，人最重要的是道德。某日下午，同修遇到一名看上去40岁左右的高个男子，正在查看中医网点信息。同修上前打招呼，问他是否想看《天地苍生》，并拿出来给他展示一下。他表示愿意看。同修介绍说，这本期刊讲文化、艺术、智慧和道德，人最重要的是道德。他说，太对了，你看我下半辈子能怎么样？同修说，人的福分多少都是前世因果，只要种德就好。他说对，自己信菩萨。同修说，现在重要的是退出无神论的中共组织，神才能保护你，保命要紧。他说，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周围的同龄人都没不少了，也就是指离世不少了。我平时敬菩萨，这次没得新冠，周围的人都得了。他把手机拿出来让同修看他的照片，照片中他胸前带着中共党章，是公检法人员，照片中还有他的姓名、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。他现在是二级警督，44岁。同修说，干什么只是你的工作，如果不退党，去美国都不让入境。他说，说得太对了，我去办签证，人家说你20年党龄，美国不让入境，我不是去玩，就是想去看亲人。他让同修帮助声明退党，在真实姓名中间加了一个字。同修说，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和退党用的名字，到退党网站可换电子退党证书。同修又问这名警察，你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事吧？他说，我去过香港，这些事都知道。同修说， 法轮功师傅对全世界众生发表一篇经文，你愿意看吗？他说愿意看，小弟听劝。这名警督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多次对大法弟子鞠躬表示感谢，最后说小弟不会说什么，祝你们兔年吉祥。第五部分结余，法证人间拉开序幕之际，世人明白的一面急盼得救，师父一再慈悲给弟子和众生得救回天的机会，我们唯有抓紧时间多救人，拿出自己最好的办法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运用法律控告公安，检察院解除取保候审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1号。2021年5月的一天，我被十多个30岁左右的便衣拦住，其中一个人亮了一下证件，我没有看清，一个人拿着传唤证要我跟他们走。我问他们法律依据是什么，拿着传唤证的人扬了扬传唤证说这就是法律。我被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。一，一切不配合零口供。到了派出所，市公安局、区公安分局办案警察对我进行非法审讯。在审讯室，他们说这里直通省公安厅，录音录像同步，他们想用这邪气吓倒我。我首先问他俩的姓名，他们一一报了他们的姓名，同时也说出他们自己哪个是市局，哪个是分局和各自在局里的职位。在非法审讯时我才知道，这次被绑架是因为我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我发给其真相资料。我心里很坦荡，一切不配合零口供。他们要把以前我被非法判刑五年和2000年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的迫害，这次的绑架一并重判。他们邪气满口，市局警察恶狠狠地对我说，我让你死之前叫你明白。我立即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们师父说了算。刚才很邪恶的人蔫了，不吱声了。以市局警察的年龄来推算，几年前我被非法判刑五年，他还没有工作。我把这些话说给他，他的表情很慌张。最后，他们要我在所谓的笔录上签字。我在笔录的最后写上，内容与本人所说的不符，警察在执法犯法。他们一边抢着我手里的笔和纸，一边吼叫着，你以为可以随便在这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啊？我说，你们不是要我签字吗？这是我的权利。之后，我被非法关押在公安局直辖的派出所。到了那里，我拒绝穿红马甲，拒绝拍照，拒绝按手印。他们把我双手铐在椅子上。到第四天晚上七点左右，一个警察把我带去警察办公室，当场有七八个警察。非法审讯我的区公安分局警察吼叫着要我拍照按手印，还说到了这里这是必须要做的，这是程序，你不配合我们就强制。我心里想，他们是受中共邪党谎言蒙蔽更深的受害者，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，更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。 我要用亲身经历向他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用事实揭穿中共邪党的谎言，告诉他们迫害的后果，启发他们的善念，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。我对着他们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，求师父救这些生命，不要让他们对大法犯罪。我说我没犯罪，不会配合你们。我不签字，不拍照，不按手印，是为你们好。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，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。中央办公厅、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都没有法轮功，你们在手机上可以搜索到。20多年来，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法律依据。邪教之说是江泽民在1999年10月接受法国《费加罗报》采访时的邪说。江泽民的话不是法律。到目前为止，在中国宪法上，法轮功是合法的。宪法第35、第36条说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。是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掀起了这场政治运动。法轮功会有昭雪的一天。如果我配合你们签字、拍照、按手印，这就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证据。区公安分局的警察说，我无所谓。我说，你无所谓，我不能这样做。几秒钟后，他对着我手一挥说，你走吧。二，正念来自于法。第五天，我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。我静下心来发正念，背法向内照。我想自己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漏在哪里呢？内心很痛苦，我求师父点悟我。一天中午，我练静功，出定前，师父让我看到一个景象。我心里一惊，使我立即醒悟。这个景象是师父让我知道，这次我被邪恶迫害，是因为跟女儿处理一件事情，女儿没如我的愿，我的怨恨心长期不去招来的。我立即跟师父认错。监室里连我共7个人，因为疫情，这是过度监视。一个人在监室打架，换了监室。两个人知道了九字真言，但没三退。还有两个人明白了真相后三退了。最后一个人是杀人犯，脑子有点问题，一直讲不通。到了第14天晚上，这是在监室的最后一个晚上。他们看电视时，我心想，今天不练功了，还有一个人没三退，我要给他讲讲真相，让他退出少先队。讲了不长时间，他同意退出。我刚刚躺下，警察叫我的名字，让我回家。当时我不知道是取保候审。到了派出所，已近半夜11点，看到我妹妹在派出所等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是取保候审。回家后，我大量学法、背法，我要在法中归正，提升自己。我多发正念，每天增加一小时发正念，天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上公益论坛咨询法律知识，论坛第一时间就会给我回复，提供法律条文、法律资料、控告书模板、流程，帮助写稿、修改等。当时我的人心很重，也听到外地同修说他们老家的同修因控告被邪恶报复。我被师父的经文，大法坚不可摧，一念。我大量学法、背法，大法点悟我，因为控告被邪恶报复是基点不正，控告并非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，而是制止公安警察不再作恶，是在挽救他们。我用真名实姓邮寄真相信，给市局、分局、派出所、办案警察、检察院、综治办、社区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不再参与迫害。我回到家不到10个月时，综治办、社区将2封真相信交到了公安分局、国保。 三，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承诺。这次的非法审讯来了几个区的分局国保头目，这次非法审讯办案的警察更凶恶，他们软硬兼施，我不害怕，我心里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。分局办案警察凶恶地对我吼叫着，你的事我们全局都知道了。我心想，不就是我邮寄给你们的真相信，全局的人都看到了吗？国保头目说，按时间取保候审要结案了，你又在写真相信邮寄给政府部门，这次要重重判你。当时判多少年他都说出来了。我立即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我这句话刚落音，那个国保头目蔫蔫地走出了审讯室。又一个国保头目说，你顽固不化，牢饭没吃够，打电话给你女儿。我立即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我又接着说，你株连九族。这个国保头目蔫蔫地又走了。他们没得到做黑材料迫害我的口供，整个过程我不配合，反制他们，零口供。他们硬的吃完了来软的。国保头目坐在我身边，温和地对我说，你还写不写真相信啊？你只要承认这信是你写的，保证今后不再写了，这次可以不判你。而且你现在被社保局停发了养老金，也可以给你个生活保障。我微笑地对他说，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承诺。第二天又非法审讯一天，我还是不配合，零口供，不签字。之后我及时地把控告书向公安部、两高、人大、纪检、省公安厅、省最高法院、省最高检察院等国家、省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全都递交了。四，向内找。一天早晨，我刚发完六点正念，听到声音说，解除取保候审。我同时找自己，从看守所回家到现在，有没有做不符合法的事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念头，否则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干扰。我想起从看守所回家的那天晚上，看守所要我在几张纸上签字，我当时起了欢喜心，因为灯光暗，我大概看到上面写着在看守所有没有人打你、骂你、欺负你等。我心想，这不是签三书就签了。在我签字时，师父用接我回家的办案警察提醒我，你不是不签字的吗？你现在怎么要签呢？可是当时自己没有悟到。找到这件事后，我悟到签字就是配合，不在法上。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将自己不符合法的一切言行作废。回到家不长时间，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到我妹妹被六七个人两手用麻绳反捆着往外压。醒来后，我在回放梦中的场景，很害怕。我立即悟到，师父让我看到这个场景，是我妹妹签了取保候审担保人的字，是在帮着邪恶干坏事。之后，我把这个梦叙述给妹妹听，她也很怕。我妹妹明真相，她同意在明慧网郑重声明作废她担保取保候审的一切言行。五，检察院解除取保候审。到了第十二个月的一天，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我，他要开车来接我去检察院。我对他说，你们还要把案子往上送，我不会去的，我也不会签什么字。那个办案警察在电话里很急地对我说，你不去检察院，他们真的要起诉呀。我现在不能在电话里说，你在什么地方，我来接你。 车里只有办案警察和驾驶员小警察。办案警察说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我们公安不想弄你进去。我说，那就在公安撤案，为什么还送检察院？他说，检察院知道这案子，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决定让检察院不起诉你。这次去检察院是签检察院取保候审的，但你不会有事，检察院只是走程序，到时会撤掉。他对我说，你去了检察院可以不签字，你不要签，按规定要你家人一起来签字的。我说家人没时间，忙。到了检察院，驾驶员小警察签了字出来了，之后向检察院提交了不起诉申请书，撤销取保候审申请书。2022年12月的一天，检察院打电话说要我去检察院宣读解除取保候审不起诉。公益论坛的同修很明确地给我答复，法律没有这个规定，不必自己去。但电话里检察官说，如果我不去，要在社区宣读，否则没有效力。我心想，我自己去面对。出门前，我发了半个小时正念，又请师父加持我。在公交车上，我一路发正念。到了检察院，不到十分钟我就出来了。检察官就说了几句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。最后要我签名，我说不签。他诱导我说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，不起诉的决定你还不签啊？我心想，签字就是配合，这是迫害。我说，我没触犯法律，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堂堂正正。我说到此，他说，好了，你走吧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感恩的泪从心里流出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。六，结语。在这次反迫害的过程中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人心，想问题做事走极端，有糊弄式的党文化作风，还有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做事急躁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安逸心等，都要在法中归正，都得全部去掉。这次反迫害的修炼历程，由于邪恶的跟踪，使我失去了集体的环境，没有办法和同修切磋交流。另外，空间的邪恶压力大，内心的痛苦艰辛，我全是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用法中师父给予我的智慧，在师父时刻的保护和加持中走过来的。慈悲的师父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点化弟子，保护弟子，加持弟子。大法一直引领着我在正道大道上前行。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亲闻师尊传法
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。1993年，我单位有几个同事在外地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，觉得特别好，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回来后就和单位的有关领导反映，领导听后觉得对职工身心健康有好处，就大力支持。经过研究，最后决定派几个人去请法轮功师傅来我们单位办法轮功学习班。这几个人不负众望，真的把法轮功师傅请来了。办班开始时间是1994年2月20日，那天是正月初十。这一喜讯传到我地区，众人无不为之喜悦，互相传告。1993年年末，有几个人就开始操办此事，做一些开班前的准备工作。这期间，我分别与这几个人相遇。这个说，毛毛，指我，法轮功创始人来我公司办班，你来参加吧。那个说，法轮功可好了，讲了生命的起源，人为什么得病等等，你赶快参加吧，机缘难得，千万别错过呀。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好，我都婉言谢绝了。当时我对所有的气功都排斥，也不相信气功能治病。80年代气功热，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气功，这个功那个功，五花八门。有一天傍晚，我看到一群人又跳又蹦的在地上打滚，很失态，做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。看到后，我对气功更反感了。我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是这次办班的组织者，他对我丈夫说，就给你家某某，指我，买张票呗，你家还差这几十元钱呢。当时的票价是58元，代工报告票价5元。听他这么一说，丈夫就给我买了一张全班的票，他自己买了一张代工报告票。回家后他就和我说了此事，还说，你学会了回来教我。我听后很生气，可是也不能叫丈夫在单位里没面子呀。就这样，我勉强去参加了。一，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。1994年2月20日下午，法轮功学习班在陵园钢铁公司工人文化宫正式开班了。第一堂课是师父的代工报告。我坐在前五排，离师父很近，看师父很清楚。师父身材高大，皮肤细腻，穿一套深瓦灰色的旧西服，深紫色鸡心领毛衣，白色衬衫，非常得体，干净利落。师父的面容十分慈悲和善，可亲可敬，不失威严。师父讲法吐字清晰，声音洪亮，声音有很强的穿透力。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，可是受无神论影响不浅。师父讲到人的生命，人为什么得病等高深法理，我感觉悬。我本性的那面被邪党文化、无神论、后天观念封尘得很紧，我带着抵触的思想听课，效果可想而知。回家后，丈夫问我，咋样？我说了一个字，悬。我又一想，钱也交了，我就坚持听完了8堂课。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，我越听越觉得能接受一些了。我好像是一块冰，在师父的讲法中慢慢的融化了。我后来悟到，是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了。二，身体健康了，心性也提高了。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，我有时没听几句就睡着了。我这个人不论听多长的报告，开多长时间的会，是从来不会打瞌睡的。我再不爱听也不会睡觉，因为这是礼貌问题。
可是这次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偶尔我会被掌声惊醒，睁开眼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不一会儿不自觉地又睡过去了。虽然我没听进去多少师傅的讲法，但是我的身心却变化了。走路腿脚轻快，骑自行车真像有人推我一样。从室内往家骑，有段很长的慢坡路，前面有几个人相继往前骑，我不费劲儿的就一个一个超过了他们。当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。凡是参加过学习班的人，到我办公室就会自然谈起参加班的感受。大家都一致认为法轮功师傅高明，大家从没听过这样的法理，身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。他们一到我跟前，我的山根部位就像拔罐子似的往起嘬，劲儿还挺大。晚上睡觉时，我连人带被子有点往起飘的感觉。最让我心悦的是，练功后不但折磨我多年的尿血的毛病1994年秋冬没犯过，至今20多年了，这个毛病再也没犯过。三，师父的慈悲。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决定在办班最后一天的下午与大家合影留念。那天下午，大家就按座位排序，分批与师父合影拍照。在第一组还没摆好位置之前，师父站在文化宫广场前，我与师父也就隔了1米左右。有自己带照相机的学员，这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，那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，还有请师父签字的。但师父一点大气功式的架子都没有，面带微笑地满足大家的要求，这让我很是敬畏。晚上师父给学员们答疑，还有大家的心得体会，我提不出什么问题来，就是觉得法轮功好。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，就觉得心里的污浊被这宇宙大法荡涤了，就像雨后的天空，很清亮很舒服。有一个人心低下的人，交上去一块11-12公分见方的木块，中间钉着一个大钉子，露出2寸长，上面插了一张纸。师父把那张纸拿下来，读道：你能把钉子拔出去，我就服你。师父念完后，微微一笑说，大意是，我要在这表演，我就把你领到邪路上去了。师父没有一点怒气，语气慈悲。我听后，被师父的大度、宽宏而感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每读到此时，我都是喜乐交加。在这辽西的小小城市，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师父给的宇宙大法，我是多么的幸运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来自深穹的呼唤》。
心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